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5年1月21号到1月27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民俗节日腊八随想，作者密珍。腊月初八快到来了，农村人几乎家家煮上一锅腊八粥，除了腊八那天吃之外，剩下的用碗和成一坨一坨的冻起来慢慢吃。可是对于腊八粥的来历，如今的年轻人却很少知道了。相传释迦佛祖放弃了至尊的王位，出家修行，寻求人摆脱生老病死的办法。五行中每日仅食一麻一米，终因饥饿晕倒在人烟荒僻的河边。一个牧羊女看到了，她把各种杂粮混合在一起，又采集野果，用泉水煮成粥喂给她，终于把她救活了。释迦佛祖恢复体力后，在菩提树下做了7七49天开悟。这一天正是腊月初八日，后世的佛教徒为了纪念佛祖的艰苦修行得道和牧羊女救佛祖的功绩，便在每年的腊八用米和果物煮粥供佛，布施众生，这种粥也被称为腊八粥，而流传了2000多年。一碗粥中盛尽了对神佛的深深敬意，粒粒入口，种下了善男信女们虔诚修佛向善的归心。明慧网曾经刊登了一个从弱智到才女的故事，一个被班主任认为是弱智的孩子，高考时竟获得了本市文科状元，被录入名牌大学。孩子上高二时，妈妈被绑架到当地派出所，第二天送省拘留所非法关押15天。妈妈被带走后，她赶紧把法轮功师父的像放入自己的书包中，每天背着师父的像上学放学。在那种高压恐怖的环境下，她顶着巨大的压力艰难地度过了15天。妈妈回来后，她从书包取出师父的像，恭敬地交给妈妈，妈妈感动地流泪了。古人说，给僧人一碗饭吃都是功德无量的，何况在佛法遭劫难时能站出来维护佛法，是多了不起。妈妈感到欣慰，女儿因此而得大福报。可是在法轮佛法慈悲普度众生的今天，中共及江泽民犯罪集团却在诽谤佛法，残害修炼法轮大法的弟子，数百万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关押劳教判刑，被致残致死，更为惨绝人寰的是活摘他们的器官牟利，令人神共愤。北京奥运的时候，河北省赤城县县长王永利甚至下命令，所有乘客都必须下车接受检查，在地上放着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像，逼迫人们去踩，不踩的就视为法轮功学员，就地扣押。在奥运会结束的第二天夜里，报应上身，王永利猝死在赤城县温泉宾馆，结束了他年仅47岁的生命。其实自古诽谤佛法不敬神佛的都没有好下场。古时有个叫齐天宗的人，自恃有才学而骄傲自大，尤其不信神佛，经常随意谩骂，下雨柴湿，他叫书童劈开木座的神像烧火，夜里梦见一红胡须手执鞭子的神人斥责道，因你前生苦读圣贤，积德行善，因此今世你聪明有学问，能够考中进士，福禄丰厚且长寿，今你狂妄自大，善谤神明，冥司已经记录了你的罪过，你本来应该享受的福分现已经削去了一半，以后如不知悔改继续作恶，必然得到重罚，也无需我来鞭打你了。齐天宗醒来后，不但不知痛改前非，反而跑到人们面前夸耀说，连神鬼都怕我啊，众人皆暗笑他。齐天宗的父母敬信神佛，家中供奉着佛像，齐天宗有一天趁家人熟睡后，偷偷地把佛像烧毁了。他的母亲知道后流着泪对他说，你作恶不改，要知道会有报应的啊。齐天宗听了也不以为然，过了40岁仍屡考不中，终日心智昏迷，贪恋酒色，危害乡里，无所不为。一 一天，齐天宗在睡梦中见二阴差来，索他到冥间治罪。在大殿上，冥王查看不及后告诉他，你本来应该29岁中举人，30岁成进士，官至二品，78岁善终，但因年少时狂妄放荡，减削其算，晚年还可以考取举人，为司铎官，转升知县，官至五品，活到54岁。又因你40岁以后仍继续作恶多端，不思悔改，上帝震怒，尽夺其算，罚他入9重地狱，受尽刑罚，不许超生人世。齐天宗醒来后，将梦中所见告诉了家人，说后悔已经晚了，随后就暴亡了。他留下两个儿子，大儿子歪嘴斜眼，长得像鬼一样，小儿子瘸腿断臂，没过几年家产全光了，家道也败落了，最终得了恶报。西游记中，唐僧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人生难得，中土难生，正法难遇，全此三者，性莫大焉。如今所有出生在中国的人，可以说这三者都占全了。如今法轮佛法红传于世，对众生来说是万古不遇的机缘，你珍惜了吗？借腊八粥的传说，盘点随想，供君深思。
下面请听弟子交流园地。
海外文集，日本名古屋真善忍美展中遇到的感人故事。我是日本弟子，参与了2015年1月13日在名古屋举办的真善忍美展活动。举办过程中，虽然遇到很多的困难和干扰，但都深感师父一直在身边鼓励着我们。过程中遇到了很多意想不到的师父安排的有缘人前来，在此将他们与大法有缘的感人故事与大家分享，以证实大法的神奇和美好。一位女士称，曾在生死挣扎的手术中遇见过画中的师父。在观看美展时，有位60多岁的女士，双眼满含着泪水，用颤抖的双手拿着美展的广告纸，走到我身边，向我诉说了自己曾亲眼见过我们师父的一个经历。她站在转大法轮和誓约的画面前，讲述着她在5年前曾做过头部开颅手术。当他在昏迷状态、生死未卜中来到了一个金光闪闪的世界，脚下踩着云朵，面前是刺眼的金光和从未看到过的好多美丽的花，景色美得无法用人类的语言形容，并清清楚楚看到了誓约中的仙人和师父。师父打开了他的记忆，让他知道这些仙人为何而来，并示意让他返回人间等等。在他意识慢慢清醒时，家人朋友都在担心着他的生死，并不断地在他耳边呼唤着他。当他接到我们美展广告时，他就激动地说他已经知道了这个经历，5年过去了，记忆依然清晰。他说他又见到师父了，和他看到过的一模一样。当这位女士讲述完她的经历时，双眼已经被泪水淹没了。她说她曾是会社的社长，每天起早贪黑，这一生只知道挣钱，从未想过自己为什么而来，为什么而活，每天头都会很痛，现在已经无法正常工作了。看完画展，她觉得自己清醒过来了。二，一位男士称，曾在空中见过画中的师父。无独有偶，有位男士在观赏转大法轮这幅画时，也非常惊异和激动。他说曾经死过一回，在自己死亡过程中，一度离开了自己的身体飘了起来，没有身体的束缚升到了空中。他脚踩云朵，发现刺眼的金光照满天空，并看到了眼前转大法轮这幅画中的师父，和这幅画几乎是一模一样的景象。 看到师父之后，一瞬间又返回到了人间，就是这幅画中的师父使他起死回生，此景历历在目。三，佛教法主两次前来流泪不止遇见师父。有位佛教法主来观赏美展，并说法轮在古书中就有记载，法轮功是最高的佛法，并一直都很激动地认真地看完每一幅画，迟迟不愿离开。在美展的最后一天，当收画的准备已经开始，我们都把画包装起来时，那位前一天来的法主急忙忙地赶来，说是特意跑来想最后看一眼美展的画和师父，但没赶上，边说眼泪不停地流了下来，浑身抽烟着，那表情是那么的恋恋不舍，哭得自己都直痛心，直到最后还静静地坐在椅子上迟迟不肯离去。四，癌症画家与大法结缘。美展的第三天，有位65岁的癌症患者，患的是胃癌，虽然在不久刚做完胃部切除手术，手术成功了，但随时可能有复发与涉及生命的危险。他本人是位业余肖像画家，并被邀请为名人画了不少肖像画，并给我看了一些他的作品。自己虽然生死未卜，但未曾对人生放弃过，精神状态特别的好，看不出是有病的人。他本人也认为精神力量是最主要的，之后和他讲述了大法的神奇与修炼是什么等等，都认认真真的听进去了。他在美展的第四天请了书，从头到尾认真的看了一遍五套教功录像，还要去练功点和大家一起学功。他为了感谢我长时间的讲解，还特意热情地为我画了一幅肖像作为答谢。这样的例子还有不少，就不一一列举了。这次是我在美展担当过程中最感人，也是让我最难以忘怀的一次，也让我更加意识到美展救度众生的重大意义与师父的一片苦心。来看画展的人真的都是师父安排好的有缘人，让我们在不同的救人项目中救度不同的众生，与众生结缘。慈悲伟大的师父，您真的辛苦了，我们会把美展做得越来越好，让更多众生得到救度和时。
万古运缘神运节，加拿大大法弟子石磊。我们在商场里的神运售票点一起推票的几位同修轮流到后面顾客看不见的地方发正念。那天我发正念时，看到了无数万年前我曾经是一狮子王，威风凛凛地坐在一个小山坡上瞭望前方，我的眼前是一望无际的非洲原始草原。这时一家三口原始人身披树皮，看见我时吓得拔腿就跑。我当时心里还笑呢，你们跑啥？我根本就没有伤害你们的意思啊。发正念完毕，我回到前台时还在想，师父为什么让我看到这一幕？这非洲草原与我今天推广神运有何关系？这时尽管我周围还有几位同修，一位非裔姑娘径直地走到我的眼前，很兴奋地对我说，我向上帝发誓，今年我一定要看神运，请等我一会儿，我马上去叫我的朋友跟我一起买票。不一会儿，他高高兴兴地和他的一位非裔朋友一起买了神运票。当时我明白了，原来他们就是当年被我吓坏了的三口之家中的两位啊。我非常感谢师尊通过神运救了他们，还化解了我与他们之间的万古怨缘。顿时我的心中充满着对师尊的无限感激之情。这件事也让我明白了化解怨缘的含义。 在我们听师父的话，做好三件事的过程中，师父就在化解我们在历史上结下的怨缘，而不是在家里等着师父来给我们做呀。同时也让我更加明白了师父在2004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当中讲的一段法，看上去像是在为大法做什么。也有的人可能在想，我在为师父做什么，因为师父叫我做的。其实不是的，我叫你做也是为你自己做的。后记，我今天还在想，当年被我吓跑了的是三口之家，他们当中两位看了神韵，还有一位呢，是否还在等我给他介绍神韵？
修去愿，北美大法弟子。师父讲推广神韵时，多次提到修炼状态，提到配合。我感觉愿这个东西要修去，没有愿才会真心去配合。如果只是行动上配合，而心里对同修怨，背后议论着怨，那都会在另外空间形成负面的物质。人的层面上看，我们可能做得很用心很辛苦，但另外空间救人的路被隔着，我们可能还纳闷咋回事。有时如果跟同修的思路很不合，可能会导致较大的怨，但有时只是性格不同，做事方式不同，也会时常让自己小小的触动一下，怨一下。意识到这些后，我最近特别注意自己怨的念头，尤其是针对跟自己思维做事方式不同的同修，一旦抓住立马灭掉。我想大的事情做不来，但这一点是自己想做就能做的，让自己的空间场纯净，不让坏东西在自己这里滋养。而当我们真的彼此没有了怨，我们的空间场纯纯净净，那恐怕大的事情也就自然做成了。向内找，其实就是捷径。
在香港信师信法闯难关，师父加持救度众生。作者：香港大法弟子祝灿荣。尊敬慈悲伟大的师尊好，各位同修大家好，我是香港大法弟子祝灿荣，很高兴在师尊的加持下，有缘与大家一起参加2015年香港法轮大法心得交流会。值此难得的机会，向慈悲伟大的师尊汇报，和同修们交流一下我在修炼过程中的一点体会。当写交流稿时，我心中无限感恩慈悲伟大的师尊对我的看护和救度，同时无限感谢同修们在百忙中帮我在难中发正念，加持、关心、帮助和鼓励。同时有同修和大陆来的同修一起与我学法和在法中交流，同时有同修利用自己休息的时间，在我过关的5个月中，几乎每天晚上都坚持密集的不离不弃地为我长时间地发正念，同时有国外来的同修与我在法中交流，同时有同修常常发明慧网和正见网的交流文章给我看，同时有同修自己实在太忙，就叫同修帮我发正念，同时有项目负责人在集体发正念时叫同修帮我加上一念，我才能又闯过了这个生死难关。我一边写着，一边不断地泪如泉涌，心中不停地说，谢谢师尊，谢谢师尊，谢谢所有帮助和加持过我的同修们。一，信师信法闯难关。师父在《红银因果》中说，非是修行路上苦，生生世世业力足，恒心消业修心性，永得人身是佛祖。2014年的上半年，有一天我在过关时被未修炼的家人看见了，他出于人的办法和好意叫车送我去医院，我不同意。上车后我不停地求师父，师父救我，师父救我。 家人说，你师父会救你的，不过去检查一下，没事就回家。我说，我没事的。一进医院就坐胃镜，第三、第四天还不准吃东西，排期第五天还要坐胃镜。我觉得这次出事是旧势力对我的迫害，请师尊加持我，加大力度发正念，解体医院空间场内外人和物背后一切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生命与因素。同时跟师父说，我要吃，吃好了有大法弟子的风采，出去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第四天我就要回家，这不是我待的地方。一想第五天还要做胃镜，可能快都要一个星期。转眼又一想，不对，我不承认医生的安排，我是大法弟子，我是以正面来证实大法的，我是来证实大法的美好的。路客真相点上无量的众生等着大法弟子去救度，我要出去做我要做的一切。到第三天我又想，我要吃，我是一个修炼人，是用大法的法理去衡量的，我是净化身体，这个状态将要过去了，想吃又能吃，身体很快就好了，再不给我吃就是迫害，我是个修炼人，是走在神路上的人，人又怎能医得了神？若不是家人强要我去，我是不会去的，去了只会加大修炼的难度，因为我是修炼人，不是用人的办法解决得了的，只有信师信法闯难关。想到这儿，我就更加大密度发正念，结果午餐晚餐都有的吃了，谢谢师尊。到了第四天我又想，我明天不做胃镜，我要回家，但又觉得可能还不行，因为医生已经安排了。转念又觉得成，直到下午五时后医生来巡房，他又看了记录，问了情况，我说没事，一切正常。他说，这样给你明天出院，你是今晚出还是明天出？我就今天出，谢谢师尊，谢谢同修们。同时打电话告诉家人，女儿说，是您要回家吗？我说，是医生叫我的，妈妈没事的，放心。女儿又说，这样神奇，您明天还要做胃镜的。我想，是，修大法就是这样神奇的。弟子正念足，师友回天力。红营二，师徒恩。不只是我女儿觉得神奇，就医院工作的阿姐都不敢相信。我说，姐姐，我回家了，谢谢您。她说，这么快，您听错了吗？就这样，我进去跟师父说，我第四天就要出院。真的，前后四天回家了。在医院时也学法练功发正念，也不忘做三退救人，不想落下有缘人，帮一个年轻男医生和这个姐姐退出了少先队，他们还说谢谢呢。在师尊的看护和同修们的帮助下，我又过了一个生死难关，真的感到脱胎换骨了，无限感恩师尊。在这个过程中，我体悟到，我是修大法的，我是李洪志师尊的大法弟子，不管身体出现什么状态都是假象。同时在这个过程中是放下人心和生死的大考验，同时也是提高心性与悟性的关键。师父在《红银二见真性》中说，兼修大法心不动，提高层次是根本，考验面前见真性，功成圆满，佛道神。二，灾难中师尊加持下救度众生。一，师尊让我坐着为路客办三退。出院后的第二天早上，在师尊的加持下和同修们的帮助下，我又汇入正法的洪流中。早晨到练功点上练功发正念，接着去路客真相点办三退。在这个过程中，有时我把真相资料和手拿的全三退真相展板摆在地上，就盘坐发正念。这时常有路客过来自取真相资料和看真相展板。有一次我看见他们都看明白了，就坐着开口帮这班人办三退。他们离开的时候还很高兴地转过头来说谢谢，而去上车了。这时八月份大陆学生已放暑假，来的路客常常是人山人海。这时师尊常常点悟和鼓励着我。但是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多么艰难，你都要想到你是个修炼人，你都要往前走，就行，就是这么做的。 选自世界法轮大法日讲法。在师尊的点悟和鼓励下，就是下雨我都披上风衣，拿着劝三退真相展板上阵，助师正法快强人。若是雨天抢着抢着，这些人都挤进小公园的长排椅前，挤到我都很难转身了。我就站在长排椅上，举起展板说真相，拱弯着腰来办三退。这些路客列着队伍在我面前过，他们很多人看着我坐着这样做，都会向我会意的笑。我说，为珍惜大家难得的机会，记着法轮大法好，退党保平安，来香港是来退党了，分秒必争。这些人都乐意的退，退得更踊跃，常常一般一般的人都是退得乐呵呵。当然我也乐在抢人中，根本就没有想过自己是在过关中的人。在师尊的慈悲加持下，就成了大法弟子，在多么难的情况下和环境下，只要是为了助师正法救度众生，没有一丝为我的，大法的威力就会显现在我们的眼前，马上一切都变得轻松和容易。即使下着雨都不用雨具，连站都不用站，还让我坐着就能帮助排着长龙的路客办三退。同时我见到的人总是欢笑得多，这样退得更多更好更热闹了。真是师父无所不能，大法无所不能，谢谢师尊。二，师尊在梦中点悟我救度众生。等过了一些时日，有同修看到我这时消瘦的身体照样去路客真相点，而有不同的看法，当然是善意的。我想，好，现在先不去吧。当我这念一出，即可意识到不对，这不是我想的，不起作用，清除它，我还是要去真相点帮路客办三退。这时师尊的法在我脑海里转，大法弟子那就是肩负着大法弟子的责任救度众生，选自世界法轮大法日讲法。就在这天晚上，我在梦中梦到很多家乡人，其中有认识的亲人、同学、亲戚和朋友排着队伍在等我。我说，法轮大法好，退党保平安，大家都高兴地同意退了。现在想起来还历历在目。我醒来时悟到是师尊在点悟着我，我今天还要去真相点啊。可能今天来的路客会更多，因为我曾经多次梦中梦到真相点很多人，一去真的特别多人。这天真的也是这样，从早上7:10开始一直排队到10点钟，一车车的路客从人的龙头看不到人的龙尾，还不断的有人往队伍的龙尾排队进入饭店吃早餐。有同修说，这天的路客最最多人。这天正好是亲共团体搞反战中闹事，原本我早上去真相点，中午去一个公园排大纪元报纸，我见早上有很多人还未帮他们办三退，我就与同修说，你们去维园排大纪元报纸，我中午再去真相点做三退。这天共退了800多人。我悟到这个过程其实是给我放下自我提高心性的好机会。师父在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因为你是修炼人了你才碰到的，因为你是修炼人了，这些事情无论是正面的反应负面的反应都是好事，因为它是在你修炼的这条路上为你提高而准备的。到2014年9月22号这天，路客一早就一四列队伍一直往后排，我左手拿着劝三退真相展板向着路客举起，一边说真相一边起名字，一边退一边写，很多人都退个喜气洋洋，有退过的人还鼓励未退的团友退。有一个人是人群中最高最大的年轻先生，隔几个人就伸过手来要上我的笔和纸，写上法轮大法好，他要用这个做三退。后来我查退党网站出来了，真为他的美好选择而高兴。接着后面也上来一个高大的男士，挥起大手大声说，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我接着说，对，法轮大法好，退党保平安，祝大家都平安，有个好未来。这时全场人都欢笑了，大家退得更热闹了，这天早上退了460人。到下午坐火车到沙田中文大学， 当天大学里有民众争取民主的战中集会，有些同修便在大学车站开流动真相点发资料。刚坐上火车便碰到六女一男，胸前佩戴着黄色丝带的学生进来，与他们谈起三退，说退党保平安，少先队都要退，他们说知道，接着很满意的全都退了。这时我悟道，啊，是师尊安排和鼓励我去帮集会的人士办三退。一出沙田大学火车站，流动真相点就在出站的右边，很长的人龙在等大学巴士。我一问知道，很多人都是说普通话的，还绝大多数都是年轻人，也有市民和家长。我就在这里帮排队等上车的人办三退，在这里共退了493人，而这天共退了953人。我回过头来看看，八月份退的最多的一天是800多人，这天正亲共团体搞反战中集会，而九月份退的最多的就是到大学的这一天。所以常人无论在政治议题上抱什么态度，都是等待着了解真相得救的。我们大法弟子就利用这个环境多救人。几年来，直到近日，我所在的真相点的三退人数约为17万多人次，有同修领发三退名单的不计在此列。其实这都是师尊正法进程的整体往前推，全世界大法弟子的共同努力，广大的中国民众觉醒后的体现。我自己什么都不是，一切都是师尊给的。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你自己能做得来吗？做不来的，这些事情是由师父安排的，师父在做，所以叫修在自己，功在师父。你自己只是有这种愿望，这样去想了，真正那件事情是师父给做的。以上只是我个人层次所见所悟，我自己还做得很不足，离师尊的要求还有很远，所以更要学好法，向内找，修好自己，同时走好在师尊铺好的神路上，多抢人，快救人，唯愿师尊孝。有不对的，敬请师尊慈悲点悟，同修们慈悲指正。谢谢师尊，谢谢同修们。2015年香港法轮大法心得交流会发言稿。
浅悟使自己做不到修炼如初的根源。作者童真。师父在各地讲法久，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告诫大法弟子修炼如初必成正果。在新经文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又多次提到修炼如初的法理。我理解师父公开且多次讲的内容，一定是弟子们在这方面普遍做得不足的。就我自己而言，在修炼与证实法的方方面面，现在远没有修炼初期的那种劲头。回忆自己刚得法时对待修炼的态度，看看自己现在的修炼状态，问问自己为什么达不到修炼如初。我想至少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一，没有刚得法时对大法的那种珍惜。97年刚得法时请到一本转法轮，当时大法书比较紧缺，转法轮卷二悉尼法会讲法，法轮大法译解经文及法轮功动作图解，那时精进要旨和大圆满法还没有出版，我都是借同修的书复印的。我把这些复印的大法书当作宝贝，每天反复学。被非法关押在监狱迫害时，曾经有5年多时间见不到大法资料，后来同修传给我电子书，我每个月都读十几遍转法轮和十几本各地讲法，觉得在监狱那样的邪恶环境能有大法书太幸运了。 每分每秒都抓紧学法。其他没条件看电子书的同修，把每一篇手抄经文都当作宝贝，回到宽松的环境中了，书也不缺了，反倒变得不珍惜了，人心泛滥起来了，懒散甚至麻木，变得不精进了。回忆我学法最多的两年，竟然是在监狱被非法关押的后两年，每年都学100多遍转法轮，在宽松的环境中，却没有了那样的学法劲头。其实这是旧势力在久远历史前置入我们思维中的一种败坏观念，让书变得紧缺，人们就会珍惜，这绝对不是正理。大法弟子对大法的珍惜是源于对大法从理性上的认识升华后，那种明法理后的精进，绝不能受常人这种败坏观念的影响。珍惜大法与大法书紧缺没有任何必然的因果关系。末节时，常人社会中没有多少是正的，身在常人社会中，就是在一个大染缸中，唯有大法才能洗净自己。如果放纵人心，主动去接触常人的一些东西，肯定会受到干扰。看电视，看电脑，反正是不管什么东西，你看了就静。人脑子里、身体里装这些不好的东西装多了，你的行为就受它控制。你讲话、你的思维方式、你认识事物的态度都会受其影响。各地讲法十一，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如果学法少或不经常学法，在不知不觉中就会放松修炼的劲头。要找回刚得法时的劲头，像原来那样对大法珍惜，唯有一如既往地珍惜大法，精进起来。二，没有刚得法时日复一日对修炼的那种坚持。记得刚得法时，总是能把修炼放在第一重要的位置上。无论是常人的什么节日，还是刮风下雨，总是能每天如一日地坚持户外练功和集体学法。虽然偶尔也有惰性，但精进的意志始终未减。99年720后，没有了集体的环境，慢慢就放松自己，不能像过去那样坚持了。其实在常人中要想成就一番事业，也都需要坚持，何况修炼呢？很多事情都是因为不能坚持，最后导致半途而废的。师父在休斯顿法会讲法中给我们讲过一个婆罗门弟子在山中独修的故事。这个人开始也修得很精进，一天有一个猎人射伤一只鹿，他就把鹿保护起来了，因为一个人在山中很寂寞，然后就养这只鹿，最后把这只鹿作为最亲密的伙伴，把很多精力都用在这只鹿上，放松了精进的意志，以致这只鹿死后，他仍然放不下，整天想着这只鹿，在生命结束时还没有想到法，想的是鹿，结果死后转生成一只鹿。一个原本修得不错的人，就是因为不能坚持，十多年的修炼毁于一旦，教训是深刻的。当年密勒日巴佛修炼时，上师让他盖房子，他马上就盖，上师让他拆房子，他马上就拆，上师让他拆了再盖，他就拆了再盖，无怨无悔的，日复一日的坚持按照上师的要求去做。想想自己在修炼中，一遇到心性考验的时候，就不能坚持按一个大法弟子的标准要求自己了。有时明明知道不对，宁可先执着一回再说。就像师父讲的，往往我看到你们学法练功时心态很好，可是一接触工作 一接触人，你们就和常人一样了，有时表现得还不如一个常人，这怎么能是修大法弟子的行为呢？精进要旨，环境，只有始终如一地坚持用大法的标准去要求自己，才会不被世间的一切所动，才能真正地做好三件事，完成大法弟子的历史使命。三，没有始终坚持集体学法。集体学法是师父给大法弟子留下的修炼形式，可是在99年720以后，由于邪恶的迫害和长期被非法关押，我几乎就没有再参加过集体学法。回想99年720以前，我们每周有三次集体学法，那时候每天把集体学法作为最重要的事，这次学法结束后，就急切地盼望下一次，每次我总是第一个到学法小组，最后一个离开。无论有多少烦恼和不快，只要一到学法小组，全身马上就变得一身轻，身体被浓浓的能量包围着，在学法结束后还是恋恋不舍，不愿离开。邪恶迫害大法后，集体学法的环境没了，很长一段时间学法都是自己读背，时间久了，没有了集体的环境，慢慢也就变得疲了，没有了当初参加集体学法时的喜悦，再加上邪恶的干扰，使学法时心情变得十分沉重。今天少学一点，明天因懒惰而不练功，后天发正念也不双盘腿了，慢慢就放松自己了。有时也感觉状态不对，学了宇宙大法，应该是全宇宙生命都羡慕的，怎么没有刚得法时那种自豪？症结在哪里呢？师父讲，你们再忙也得学法，所以我建议各个项目中的大法弟子，最好你还是抽时间参加当地的学法。因为前一段时间各个项目跟我讲能不能自己找时间学法，我就在观察，看看他们不参加大组学法后能不能自己在修炼上抓紧，能不能行。结果发现不行，不但不行，而且停滞不前，很多事情做得很不像样子，很多人想问题、看问题、处理问题都是用人心在做，修炼跟不上。我已经看到这问题的严重，所以告诉大家，咱们最好还是参加当地学法，不管怎么样，不能在学法上放松，这是最大的问题，根本问题。各地讲法是一，大法弟子必须学法。师父虽然指的是海外，我认为大陆大法弟子更应该集体学法。身处海外相对宽松的环境，不参加集体学法尚且难以实施精进，在大陆的环境下，由于邪恶的迫害，大法弟子承受的压力更大。因此弟子之间能有一个集体学法熔炼自己的环境就更为重要。大法弟子在这个环境中所形成的高境界的行为，包括一言一行能使人认识到自己的不足，能使人找到差距，能感动人，能熔炼人的行为，能使人提高得更快。所以新学员或自学的弟子一定要到练功殿上练功，精进要旨，环境。随着邪恶被销毁的越来越多，大陆各地都在恢复集体学法。集体学法本是师父留下的修炼形式，这种面对面的学法交流对学员提高非常快，尤其在现在这种正法形式上，集体学法互相交流找不足，可使正法工作减少很多损失，并有利于做好救度众生的工作。建议有条件的同修都参加集体学法。四，没有坚持一如既往的向内找。刚得法时， 只要遇到心性上的矛盾，一定会找自己。在反迫害中，面对邪恶的迫害要正念抵制，时间长了却忽略了自身的向内找，一遇到矛盾就习惯性的往外推，这个不对，那个也不对，好像只有自己才对，不能坚持把自己当作一个修炼人，遇到矛盾按照大法的标准向内找自己。有些千百年来形成的观念已融入了自己层层的身体中、血液中，甚至成为了自己的一部分。任何一颗心都是物质存在的，遇到观难时老是向外看，不向内找自己，这些后天形成的观念永远都去不掉。向内找是剜心透骨的，相当于把融入自己身体的这块物质割舍掉，在心口上割块肉当然是疼的，但也只有无条件的向内找才能提高上来，才能修去人心，彻底去掉这块黑色物质。让我们所有的大法弟子都真正重视一下自身的修炼吧，珍惜这万古不遇的大法，日复一日的坚持学法，遇事找自己，做好大法弟子的三件事：找回修炼如初的状态，精进实修，直至圆满。一点浅悟，不当之处，望同修慈悲指正。
去掉人心人情，才能尽师尽法。子弟，每个修炼人在明白状态下都不会做不尽师不尽法的事，但事情过后却发现，因为人心人情的缘故，原来自己并没做到尽师尽法。最近发生的一件事让我在这方面深有体会。神韵晚会通过每年的光盘都能见到，但神韵交响乐在大陆既无法看到也不能听到。我有幸从新唐人电视台仰望过一次他的神采，从那至今便梦寐神往，可盼之心不能消减。没想到前几日从网上查找有关神韵资料时，却猛然发现神韵交响乐几个字，一刹那间我觉得不敢置信，马上点开，立即下载，迫不及待地收听。可是只收听了一分多钟的时间就停止了，我想可能由于封锁的原因下载不太成功，但我仍然如获至宝，激动地和家人同修分享这个小小的片段。没想到同修一言不发，过了一会儿才说，那个节目有神韵的授权吗？我愣住了，那是大法弟子办的媒体，海外那么多项目负责人，同修不可能连这个问题都不把关。同修说，信任同修和为神韵负责是两回事儿。我开始心里有压力，辩解说，媒体那么多，同修都做了，一定不会出错。同修说，假设大家都做乱法的事，也不能成为你就应该乱法的理由。人多不是修炼标准，师父让我们以法为师，明慧编辑部在这个问题上有明确规定，不能擅自截取神韵节目，未经授权也不能随意发行神韵。冷静下来，我突然悟到了，在不能确保这个节目是否有授权的情况下，就擅自下载神韵交响乐，第一，有可能涉及乱法；第二，有可能涉及侵犯神韵版权。从法理上说，自己就是在做不敬师不敬法的事。从人的角度看，如果节目真的没经过授权，自己的行为就是违反法律的。一个法中的弟子，时时刻刻都应以为法负责、为社会负责、为自己的修炼负责为己任。这时我才体会出师父讲的本着对社会负责、对学员负责其中的一层内涵， 一个大法弟子如果不能真正做到完完全全的敬重师父、敬重神韵、珍惜神韵，世人又怎会敬重珍惜？宇宙大穷无量众生会怎么看待这件事？大法弟子必须用最纯正谦恭的心来尊敬师父、尊敬法、珍惜神韵，因为那是师父亲自领着做的。我们只有这样做，才能归正宇宙中一切变异因素，才能正一切不正的。悟到这些，我立即上网点开那个大法网站，把请问这个节目有没有经过神韵授权这个问题发了过去。第二天就去查，在我的问题下面一行字立即映入眼帘：谢谢您对神韵交响乐的关心和爱护，我们是有经过神韵授权的。那一刻我感到身心都变得清透，怀着一颗感恩与恭敬的心开始下载好几期的神韵交响乐，整个过程超长的迅速顺利，小鸽子神勇无比，一直支持到我把所有事做完后退出。我知道师父在鼓励我，做对了。听神韵交响乐就如同我学法前一样，洗净手，清理杂念，因为这是自己用心在等待的一件事，它不是给我享受消遣的，而是在听的过程中让自己去掉俗世烦心，得到身心净化，在大法中有所升华，并且听的过程中感受到师父开启了我某方面的灵感和智慧，而师父赐予弟子的一切，弟子都将全部用于更好的证实法，救度众生。我知道了，人心人情是横在修炼路上的一座山，是尽师尽法的障碍，而我们在这方面一次次的教训真的太多了。直到师父在这次的新讲法中提到由大陆学员制作卖70元一个的录音卡之事后，明慧编辑部为此特发出通告，然而却在大陆同修中普遍引起争议，使明慧编辑不得不重申此事。这说明了一个什么问题，发人深思。为什么争议？是出于尽师尽法一颗纯净无私的心吗？如果这样，何来争议？事实上触动的是修炼人为私为我的东西，是人心人情阻碍着我们最后的归正。作为弟子，我们都想做到尽师尽法，而能否真正做到尽师尽法，是一个修炼人去掉人心后才能达到的，那是心性和境界的体现。我们应该珍惜师父巨大的付出和承受，真的不辜负了师父的慈悲和苦度。一点想法不足之处，请同修指正。
修炼人不要自我封闭自己。大陆大法弟子提到同修不能自我封闭自己，可能有些同修不解，现在怎么还有这样的现象呢？可是在中国大陆残酷的迫害下，有些同修出于自保，确实有此现象存在。这在我们最近组织营救同修时就有这个问题。在2013年的下半年，我地突然出现大面积的同修被非法绑架的迫害，大量的大法资源被邪恶洗劫一空，损失是惨重的。在震惊之余，有知道一点消息的同修就互相通知所谓在册被迫害的同修，可遇到一个问题，有的不知道叫什么，家住在哪里，错失机会，最后还是被非法绑架，出现不应该有的损失。在这里我们提醒同修，走出来与同修在法理上交流，不等于你把你所做的大法项目都说出来。在中国这个邪恶的环境下，在同修中保密也是对大法负责，可是把自己完全封闭起来，那也是认识上的一个误区，也可以说是法理不清。也有的同修家庭环境不好，怕家人知道， 怕与同修接触，自己还想修炼，就偷偷做点专案，与个别人用电话联系，结果被邪恶钻了空子，遭到迫害。当同修营救时，叫家人配合要人，不但不配合，还说些难听话，甚至聘请北京正义律师不叫出费用，也不搭理，使负责营救同修的同修也很无奈。在这里我们提醒同修，大法弟子就应该堂堂正正的做大法弟子该做的，跟随师尊修炼这么多年，同修都知道该怎么做，与同修在法理上多交流只会提高，如因怕心而自我封闭，更不是大法弟子所为，错失修炼机缘，更是修炼人永久的遗憾。看到有些同修存在这方面的问题，提出来与同修交流，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八十老翁救人忙，我1997年得法，今年已经84岁了，跟随师父走过17个年头了，身体一直很好，所以每天都能坚持学法，走出去救人，让更多的人明白真相，得到救度。有一天我出去救人，遇到一位这样的人，跟他讲真相，他说，你这么大岁数还干这事。当时我送给他一本台历，说我这是在救你，让你做好人，将来有福报。他明白真相后接过台历，做了3退，说谢谢你，然后走了。又一天我出去讲真相，碰见一位老人，我送给他一本台历和一个护身符，跟他说，你入过的少先队、共青团和党员都得退出来，神佛才会保佑你，你常念法轮大法好，你的生命就会有未来。听后他不仅3退了，还高声大喊，法轮大法好。他这一喊，周围的人也跟着一起喊，法轮大法好。临走时他还说谢谢。每当我看到这些人得救了，心里很高兴，一天走多远的路都不觉得累，身体特别的轻松。还有一天我到盖楼工地的人跟前讲真相，劝3退。我跟其中的一个人准备说劝他做3退，还没等我说呢，这个人先跟我说，你猜一猜看我像什么人。当时我正想劝他做3退，所以很自然地往3退上说呗，我说你像共产党员。他乐了，说你猜对了，说对了，你就帮我退了，现在谁还要这个。结果我没用说一句话，就给他起了个化名，退出来共产党的组织。退出后他高兴地接过我给他的护身符，连说谢谢谢谢。我想我80多岁的人了，每天都能坚持走出来，很顺利地给人救了，这一切都是师父在帮我，否则我又能做得了什么。因此我要用每天走出来多救人的行动，给师父一点欣慰，让师父少一份操劳。何时
万物有灵，打印机帮我向内找。大法弟子，我的打印机跟我近2年了，平时工作很好，我只把它当作一个工具，虽然也知道万物皆有灵，相关文章也看了不少，但是觉得那距离自己比较远，我也没有往这方面思考过。今年年历下来比较早，我们也开始了打印年历工作，就在快结束的时候，打印出来的出现蓝道道，我以为清洗清洗就没事了，于是接着打，结果不见好转，反反复复，总是效果不好。而且修打印机的说没问题，清洗图案也很好，但是我打印出来照旧，我才意识到 一定是自己哪里出了问题了，开始向内找。也看过很多文章，是关于做资料的心态，直接影响着资料的成功被世人接收，世人被救度。但是我从来都没放心上，是因为太急于干事了，着急急躁的心踏不下心来平静地做，总希望尽快尽多地打印出来，自己就没事了，可以放松放松了，有求安逸的心，懒惰心，根本没有考虑过打印机。虽然母亲同修也不止一次说过，这打印机可干了不少活了，珍惜，让他打印会儿歇会儿。我开始真诚地和他沟通，让他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选择美好的未来，发自内心地说谢谢你辛苦了。打印量多时，我就对他说，打印多少后我就停下来让你休息，并兑现。打印机的状态慢慢好起来，我打印时一边上网，是两个电脑挨着，一个专门打印，一个上网用。打印不专心时也容易出问题，尤其是上常人网看新闻时，打印出来的效果明显的差。于是我上网时没事基本不上常人网，上动态网就上明慧网和证件网，把该下载的东西下载下来后就马上关机，专心的打印。前一阵子有几天自由门上网特别慢，虽然有表面的邪恶破坏的因素，实际上也与同修不能够专一的利用好它而去关注常人新闻、动态网的新闻有关。想到这个打印机，我想起了和这台打印机一起工作的佳能打印机，也曾干过很多活，结果我不知道和他沟通交流，不珍惜，导致说零件不生产了，没法修了。我只有从心里对他说谢谢，对不起，希望他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由打印机发怒想到的，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有两台打印机，4300和4700，几年来他们和我一起不辞辛苦做着大法的事，配合得很好。每当打印大法资料时，就会发出欢快的有节奏的声响，好像在表达着被大法弟子选中做大法的事的荣耀。然而有一天，那台4700却发怒了。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去年年底打印的真相台历数量很大，一次这两台打印机已连续打印了8-9个小时，但它们却没有丝毫懈怠，一直正常工作着。这时我突然想，打印这么长时间了，让他们休息一下吧，于是关了机。半小时后重新开机，只听那台4700发出震耳欲聋的哐哐哐声响，好像都要把屋子震摇晃了。由于事发很突然，我都有点不知所措了，但我很快镇静下来，心里想，没关机之前他俩比着干，都干得挺好，越干越有劲，没有问题呀，现在怎么就发怒了呢？问题出在哪里了？这时师父的话在我耳边响起，修炼人嘛，向内找，这是一个法宝。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是啊，一定是我出了问题，向内找吧。我想，原来他们打印的很正常，没有一点问题，是我出于常人的观念，怕机子连续打印时间太长了，受不了出毛病，非要机子停下来休息会儿，结果却出了问题。这问题不是我人的观念求来的吗？人心招来的吗？怕出毛病，这个人的所谓经验，实际上是长期养成的人的看问题、想问题的负面思维方式的表现。 也正是这种负面思维造成了打印机出了毛病。作为大法弟子，要用正念看问题、想问题，因为大法弟子是超常的，那么大法弟子使用的法器能和常人使用的普通打印机一样吗？能因为使用时间长而疲劳吗？绝对不会的。然而我却忘记了打印机是我住施正法的法器，动了人念，非要他们休息，思想没在法上。悟道之后，我立刻对打印机说，你们也是超常的对吗？是我错了。话音没落，立刻一片肃静，之后他们马上就欢快正常地打印起来了。面对此刻此景，我被震撼了，激动万分，深深地感到伟大的师尊教导我们向内找的神奇与美妙。通过这件事，我也体会到做大法的任何一件事都绝对不能动人念，只有靠正念。
神奇的衣服，大法弟子整理。大家知道，机器人是现代科技的产物。当我们一提到机器人时，很多人都知道它的身体是机器零件拼凑成的，动作僵硬迟钝。可是我们万万没有想到，当今社会的很多人已经被它控制了，可这些人还茫然不知。比如小孩子成了写作业的机器，就像搬运工，只负责把书本的文字搬运到自己的作业本上，写的是什么脑子一概不知。人们在做事情时，很多人都出现这种情况，只是机械的在做，脑子却不思考。当做事情习惯于这种状态的时候，其实就是被一种不好的生命控制了，我们叫它机器人魔。有一次我和小宝学习转法轮时，小宝念书时语速较快，大脑来不及思考就脱口而出，念出的字不过大脑，从嘴边就溜走了，这就是把法念成顺口溜了。我提醒小宝，念书要慢念，必须字字入心，才是净师净法。小宝接受了我的意见，主佛就给小宝做了一件特殊的衣服。主佛看了看小宝另外空间的身体，先在小宝的上身铺了一层液体能量，干了之后就成了一件上衣，摸起来就像胶皮，软软的。做好了上衣，又用同样的方法做了一条裤子，也是软软的，像胶皮一样，弹性很大。这套衣服很神奇，当穿到小宝身上时就变得软软的，像脾气球一样软，如果不穿在身上时，上衣和裤子就自动连在一起，成了连体裤，同时也就变硬了，衣服就保持站立的姿势，能够支撑住了。主佛做好了衣服一看，空空的一套衣服，裤腿着地，走起路来很不方便，于是主佛又做了一双小鞋，把裤腿塞到小鞋里，这样走路就容易多了。最后主佛又用能量捏了一些工具，一副手套，一把刷子，一张面膜，一个吸尘器等等，捏好后把这些东西都用小包袱包起来，然后主佛又在这套衣服的口袋里放了一张照片，是一张膜的照片，为的是将来除这个膜的时候好能够分清它。都准备好之后，主佛在上衣的胸前画上眼睛、鼻子、嘴巴，这套衣服就活了，它也会眨眼睛，也会说话，它也是有生命的。主佛看了看这套衣服，感觉还缺点什么，于是又给他戴了一顶小帽子。主佛让这套衣服去找小宝，要帮助小宝除掉照片上的膜。衣服上路了，走在路上，他高抬着腿，迈着大步，由于步子迈得太大，一只小鞋甩出去了，衣服还不知道呢，人继续往前走。这时他步子也小了，而且两条裤腿一高一低地走着，他自己也感觉别扭，就是不知道怎么回事。主佛看到一只小鞋底朝上扣着呢，圆乎乎的像个小馒头，丢在路边。这时又看见那套衣服走在路上一高一低的，主佛捏住衣服他就走不动了，主佛又抬起他的裤腿给他穿上了小鞋，衣服走路又利索了。他才明白自己刚才走路时丢了一只小鞋，是主佛又给自己穿上了，所以走起来又顺畅了。衣服终于找到了小宝，小宝很奇怪地问，怎么又来一套衣服？这时衣服做了一个很酷的动作，他没有手，却用袖口折叠成八字形，好像大拇指和食指伸出来的八字一样，放到下巴处，表现自己的帅气。他笑着说， 对了，我就是主佛做出来的衣服，我也是有特殊使命的。小宝问他，你有什么使命呢？他从口袋里拿出照片让小宝看，小宝一看吓了一跳，照片上面有一个像机器人一样的东西，身体上覆盖着一层灰色的鳞片，身体的各个部位都是一节一节的，都能折叠，行动很笨拙，就像机器一样僵硬。衣服对小宝说，看，我是来除照片上的魔的，就是帮你除掉这个机器人魔。现在的人做事很机械，不愿动脑子，不愿思考，有时就是被这种机器人魔给控制了。它会给人喷射一种灰色的液体，有点像水泥，干了之后就形成一层灰色的硬壳，就把人封闭住了。所以人做事情就变得像机器一样，脑袋也迟钝了，不愿思考，只是一味的机械的在做。小宝听了衣服的话，不禁一惊，赶紧对照了一下自己，确实有这种情况。有一次小宝被转法轮时，由于前两段小宝已经背得很熟，当时小宝背得快了一点，出现了来不及用脑的现象。这时小宝的身体已经包了一层灰色的硬壳，机器人魔拿着喷壶，前面喷一下，后面喷一下，就这两下就给小宝喷了一层灰水，干了就成了一层硬壳，连耳朵眼里都糊了硬壳。小宝一不小心就被机器人魔控制了，意识到之后赶快放慢速度。这时主佛给的衣服开始清除这种脏东西了，衣服就像胶皮一样穿在小宝身上，软软的，它不断的在小宝身上游搓，硬壳都碎裂了，只要小宝身体上能游搓的地方，衣服都把硬壳游碎了。小宝的胳膊和腿因为有很长的硬骨头支撑，游搓不动，衣服拿出主佛给的刷子轻轻一刷，硬壳也碎了。小宝的头发和脸部也被喷上了这种灰色的东西，衣服戴上手套像洗头一样不断地搓揉小宝的头发，头发的硬壳也碎成了粉末，同时面膜也贴到小宝的脸上，自动地搓揉脸部，脸部的灰壳也碎了。小宝的耳朵眼里也被硬壳糊住了，衣服又拿来了一个细长的像铁丝一样的小毛刷，中间还要拐弯，不是直的，衣服拿着毛刷的一头从这个耳朵进去，从另一个耳朵拽出来，拽着毛刷的两头来回刷，小宝感觉痒痒的，一会儿耳朵里的硬壳也碎裂下来了。这时主佛又给送来一个大莲花喷头，喷出来的液体能量不断地给小宝冲洗，小宝身上变得干干净净的，做事情时也变得理智用心了。衣服为了彻底清除这种机器人魔，又拿出吸尘器对着机器人不断地吸，机器人先碎裂成一块一块的，随后都碎裂了，就像灰尘一样的东西，吸尘器吸进去之后捣碎了，随后成了一股黑烟从吸尘器的出口处冒出来，黑烟被吸进袋子里融化掉了，因为不能让黑烟污染宇宙。在修炼中，小宝很警惕自己的一丝一念。有一次学校老师留了很多作业，小宝有些不高兴，这时小宝的脑袋里很快反映出一念，写快点，赶紧完成任务。这时小宝马上警惕了，他看到一个很小的机器人魔，刚才那一念就是他打给自己的。小宝正念坚定地说，不听你的，我要边写字边记忆，一定要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在想什么，这才是主意识清醒。那个小魔自讨没趣，小宝一句正念坚定的话他就灭掉了，不敢再来干扰了。修炼人的一举一动一丝一念都要自己支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想什么，做事情时要专心，这就是主意识清醒。如果做事情时心不在焉，看似很平常的习惯性举动，也许就是被魔控制的。人类社会处处都有这种机器人魔，修炼人只有多学法，用心的学法，注重学法效果，就会识破它，不被它干扰和控制。
神奇照片见证大法的超常。大法弟子，1997年9月11号，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师父来到了河南汤阴县。上午李大师先去了位于县城的岳飞庙，下午又去了岳飞故里陈冈村。据见到李大师的岳飞庙管理人员讲述，李大师来到院中，前院后院屋里屋外详细端详，看得很仔细，并在院中香炉前燃香祭奠，看到后院堆放了木料石料准备维修扩建，李大师还捐赠了一笔善款。管理人员请李大师留下姓名，说明按照规定 捐款一定数额可立碑留念，多者可单独立碑。当时李大师没有留下姓名，李大师临上车时，管理人员送到门外，又提出请留下姓名。李大师略一停顿，从笔记本上撕下一张纸交给他，纸上有一首诗，就是李大师后来发表并收录在《红楹》一书当中的《游岳飞庙》：悲壮历史流水去，浩气忠魂留世间，千古一庙酸心处，只有丹心照后人。管理人员在李大师走后，请工匠刻写了诗碑，碑体不大，也没有按李大师手机刻写，工匠用的是楷书体。后来当地大法弟子们知道了此事，重新按照师尊手机刻了一尊大的诗碑，恭恭敬敬端端正正地立在了岳祠正堂门前的东侧。1999年4月25号之后，河南安阳市恶党人员迎合上级恶人的要求，挑起事端，编造借口无故把诗碑推倒移位。当时很多当地和外地的大法弟子前去护碑。遗憾的是，诗碑在1999年7月20号迫害开始以后，被邪恶之徒砸毁。左边三张照片是西安大法弟子1998年11月去河南汤阴岳飞庙旅游的时候所拍摄，当时是胶卷拍照，照片洗出来以后出现了神奇的一幕，刻有师尊手机的厚厚的大理石碑成了透明的，石碑后面的人物景色清晰可见，而李大师的题词还清晰的悬立在几乎是透明的空中，甚至透明的石碑还具备了类似镜子的反射功能，石碑前拍照的人被投射到了对面。神奇的照片见证了法轮大法的神奇，见证了那一段难忘的岁月。
医生惊讶地问：你这肿瘤怎么没有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嫂子是山东省威海市文登区人，在她30岁左右的时候，她的侄子对她说：姑姑，你的日子过得不用太节约了，你不会长寿，只能活到69岁。我嫂子不信。2011年，我嫂子67岁的时候得了乳腺癌。我们家都信大法，只有我嫂子怎么说也不信。她说：我去做个手术，活个10年8年的就行了。没想到手术后不到2年，癌细胞就扩散了，肺上、淋巴上都有蛋黄那么大的肿瘤。医生说不知能否过上2014年的大年了。这下她傻眼了，在医院里最重的病人都分在一起。他的病房共有4个病号，其他3个都先后死了，只剩下他一个，思想负担很重。我们又去告诉他，现在只有大法师父能救他，让他诚心的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赶忙说：这次我信，并白天晚上不停的念。新来的一个病号告诉他：你晚上睡梦中都在念法轮大法好呢。就这样只念了3-5天，师父就开始给他净化身体，表现是感冒的症状，但几天就好了。又过了1个月左右，感觉很好，就去医院复查。医生惊讶地说：呀，你这肿瘤怎么没有了，全好了。这下我嫂子别提有多高兴了，她说：怎么这么好使呀，真是太神奇了。我说：以前怎么对你说你也不信，这是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你在人世间轮回千万年也是为了等这个大法，你却被共产党的无神论洗脑洗糊涂了，不相信神佛的存在，差点错过了这万古机缘，丢了自己的性命。师父给了你第二次生命，你赶快抓紧时间修炼吧，别再相信电视上的所谓天安门自焚之类的造谣宣传。现在大法已经红传到世界100多个国家，唯独中国在迫害， 大法的师父就是来救度世人的。现在我的哥嫂都开始修炼了，嫂子他们全家还有村里的人都见证了大法的神奇。在这里我们全家感谢慈悲伟大的师父，谢谢师父的慈悲。
各位同修，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